圣经诗歌系列之一，过去与未来之歌，出埃及记第15章，普杰西牧师，2023年6月4日，翻译王兆峰，校对甘小春。今天早上我们开始讲圣经里的诗歌系列，这是我准备在暑假期间讲的。9月开始我们会来讲撒母耳记上系列。我们在主日学里已经提到，将来到天上以后，今天在教会里做的许多事情会停止，但有一件事情我们会继续做，那就是我们现在敬拜时对我们得胜的神歌唱。现在我们在这个系列里就会展开。从一个角度上说，我们结束地上的生活，到天上和神在一起，我们将继续歌唱。并且我们在路上也需要歌唱。礼拜天早上我们聚会的目的之一就是歌唱，歌唱能够提升我们的信心。有时候你可能没有这样的感觉，比方说我们经常唱的那首诗歌就有奇怪的语言。Immortal, invisible, God only wise. In light inaccessible hid from our eyes. Most blessed, most glorious, the ancient of days, almighty, victorious, thy great name we praise.中文翻译，永生神就是灵，智慧广无边，身居在光明中，肉眼不能见，极丰富，极荣美，亘古至永远，至全能，永胜利，我众乐颂赞。无休歇，不匆忙，神寂静如光，无缺乏，不虚耗，神大能掌权，神公义如高山，极显赫威严，他良善与慈爱，汇合成全源。宇宙间众生灵，皆上主造成，神能力贯万物，神是真生命。人一生如花草，荣枯瞬息间，唯上主永长存，永远不改变。至伟大，至荣耀，是众光之父，众天使皆崇拜，但不改仰顾，让我们都赞美，使我们看见极壮丽大荣光，环绕你身边。这样的歌从两个方面帮助我们，一方面他们给予我们称颂神赞美神的语言，另一方面他们也在我们所信的道上教导我们，训练我们。有意思的是，我们的诗歌是神学教育的一部分。如果你看看教会的神学，很多是以早期的赞美诗歌形式教导会众的。当时的世界没有多少印刷成书的东西，大家经常是通过以吟唱诗歌学习的。三一颂荣耀归于圣父，就是在教导信徒关于三位一体真神的本质。今天我们要来学习的出埃及记15章1至18节，摩西的歌教导我们关于神的掌管，我们往哪里去，故事如何结束。这首诗歌也是帮助我们到达那里，它给予我们一路上需要的力量。一至五节，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说，我要向耶和华歌唱，因他大大战胜，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。这是我的神，我要赞美他，是我父亲的神，我要尊崇他。耶和华是战士，他的名是耶和华。法老的车辆军兵，耶和华已抛在海中，他特选的军长都沉于红海。六至八节，耶和华呀，你的右手施展能力，显出荣耀。耶和华呀，你的右手摔碎仇敌。你大发威严，推翻那些起来攻击你的。你发出烈怒如火，烧灭他们，像烧碎街一样。你发鼻中的气，水便聚起成堆，大水直立如垒，海中的深水凝结。九至十节，仇敌说，我要追赶，我要追上，我要分掳物，我要在他们身上称我心愿，我要拔出刀来，亲手杀灭他们。你叫风一吹，海就把他们淹没，他们如同纤尘在大水之。十一节，耶和华呀，众神之中谁能像你，谁能像你至圣至荣，可颂可畏，施行奇事。十二至十六节，没有任何一个神像耶和华， 唯有耶和华是耶和华。你伸出右手，地便吞灭他们。你凭慈爱领了你所赎价的百姓，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了你的圣所。外邦人听见就发颤，疼痛抓住非利士的居民。那时以东的族长惊慌，摩押的英雄被战惊抓住，迦南的居民心都笑化了，惊骇恐惧临到他们。耶和华啊，因你膀臂的大能，他们如石头既然不动，等候你的百姓过去，等候你所赎的百姓过去。17-18节，外邦人怕得无法动弹，埃及的军兵就被投在红海中。要将他们领进去，在与你产业的山上，耶和华呀，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，主啊，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。耶和华必作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这是我们在圣经里看到的第一首诗歌，是摩西写的。根据启示录第15章，这首歌仍然在天上被吟唱。不管怎么说，这是一首胜利凯歌，一首庆祝之歌，回首往事，庆祝胜利。这样的歌在西方古代历史上很常见，当取得军事胜利之后，人们会歌唱。但是不同之处在于，我们把这首歌称为摩西之歌，但没有提到摩西的名字。古代英雄歌曲里总是会提到某个人的名字，数算他的英勇行为。但这首歌只数算神所行的大事。故事从头到尾，神是英雄，从头到尾都是关于神的。1-12节，我们看到诗歌向我们介绍了仇敌。神以大能拯救，但我们也当知道这仇敌是谁，是埃及法老和他的军队。这就是歌的上下文。不仅是法老的军队，还有红海。以色列人一走过红海，回头就看到神的胜利，大海合拢，法老和他的军队都沉没在海里。因此，这大海也是这首歌里的主角之一。我们以前谈到过，法老，他的军队，普牧师说的，大概是他讲的出埃及记系列，大海都是以色列民族的仇敌，他们都强调了死亡。以色列人不是被大海淹死，就是被埃及军队追杀。前面是死亡，背后也是死亡，他们被死亡包围。摩西把红海称为深水，这倒不是因为红海很深，而是因为他把红海联系到创世纪1章2节说的渊灭黑暗，直意是黑暗覆盖在深渊之上。创世之前是一片混乱，人不能住在那里。神必须把深水与地面分开，干地可以露出来，人可以在上生存发展。这个深水在挪亚大洪水的时候回来了，神让那些大水合拢，就像让红海合拢一样，创世出现的干地又一次被水淹没，混乱重现，人没有地方可以居住，直到神呼气，干地再次出现。这样的形象描述不单单是摩西在描述大水，更是因为仇敌眼看就要追上，法老把混乱带进以色列的生活，以色列陷入混乱之中，直接关系到他们的生存。神的子民生活在神的世界，反射神的荣耀，生养众多，遍满全地，掌管全地，现在都被毁坏。他们不是在管理全地，而是做埃及的奴隶。一天接一天，重复枯燥繁重的苦力，工头根本不顾惜他们，不是生养众多，法老想要杀害他们的孩子，不让他们这个民族成长。他们没有做人的尊严，没有自由。神创世时赐给人的礼物被法老完全剥夺。所以法老就是那水中的怪兽，这在但以理书，在启示录中都有描述，是真实的。这里我没有时间来展开。我们所知道的是，混乱是神的仇敌。以色列人做奴隶太久，已经不知道什么是自由，甚至后来要求回埃及去。想想我们自己吧，我们早已忘了什么是完整，什么是平安。 我们早已习惯了破裂的关系，破裂的家庭，已经不知道什么是繁荣。以色列就是这样做了几百年的奴隶了。这一天神来救他们，救他们脱离埃及的混乱，大海的混乱。法老引起的混乱现在反过来临到他自己头上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。所以这首歌唱的就是你最好的和我最好的来对阵，让我们看看谁胜过谁。这是大卫对歌利亚的前奏。神对付法老和他最优秀的军官和军队。我们在这首歌里看到神的大能与埃及人无能的对比。你应该欣赏这里诗歌的形式，你不会错过上上下下的语言，提到神的都是关于他的伟大、他的荣耀、他的大能、他的威严，所有关于神的描述都在高处，连诗歌的语言都是向上的。而提到仇敌时，语言都是往下的，神的辉煌胜利与法老的无力抵抗，神是主动的，仇敌却不能动弹。那些起来攻击你的，被沉入海底。六至十节，耶和华呀，你的右手施展能力，显出荣耀。耶和华呀，你的右手摔碎仇敌。你大发威严，推翻那些起来攻击你的。你发出烈怒如火，烧灭他们像烧碎街一样。你发鼻中的气，水便聚起成堆，大水直立如垒，海中的深水凝结。仇敌说，我要追赶，我要追上，我要分掳物，我要在他们身上称我心愿。我要拔出刀来，亲手杀灭他们。你叫风一吹，海就把他们淹没，他们如同纤尘在大水之。正当法老狂妄吹嘘自己要如何对付以色列人时，这里说神发鼻中的气，也就是打呼噜，法老便像石头一样沉入海底，真是不费吹灰之力。摩西说，打败如此不可一世的强敌，展示出我们神的大能。这件事情告诉我们，神拯救的本质特征，特别是神的大能，是为了我们的。摩西根据自己过去所经历的，为了未来建立起一个神学观念，谁能像你一样至圣至荣，可颂可畏，施行其事。既然神有大能拯救他的子民，那么他也一定有同样的大能保守他的子民。我们注意到13至16节已经过了红海，甚至越过了西奈山，以色列人在那里停留了很久。一会儿我们会看到，接着论到以色列人在旷野，那些外邦各族看着他们从身旁走过，走向迦南。摩西点了他们的名，连迦南人也吓破了胆。神非常在意他所赎出的人，他把我们带出埃及，也必伴随我们，带领我们走进那未知的地方，直到我们到达终点。摩西用神在红海所行的同样的语言来让以色列人知道，无论在旷野路上会遇到什么样的敌人，不管在迦南将遭遇什么样的战斗，这位把法老扔进大海的神必与我们同行。你凭慈爱领了你所赎价的百姓，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了你的圣所。外邦人听见就发颤，疼痛抓住非利士的居民。那时以东的族长惊慌，摩押的英雄被战惊抓住，迦南的居民心都笑化了，惊骇恐惧临到他们。耶和华啊，因你膀臂的大能，他们如石头既然不动，等候你的百姓过去，等候你所赎的百姓过去。17至18节，摩西把未来摆在以色列人面前，神为他们制定的计划是，他要把他们栽在他自己的居住之处，这就是以色列人的未来，他们将与他们的神一起住在他的圣山上。他们所需要做的是到达那里。但他们必须走过旷野才能到家。听上去有点熟悉吧？他们有什么样的把握？我们有什么样的把握？我希望你们能看到，这不仅是摩西在唱，这也是我们将来要唱的原因。我们现在住的 就是往那里去的路上。从红海被救出，等待进入与神同住。他们的把握是，在旷野与他们同在的神，就是在红海与他们同在的同一位神。在他们即将进入的那片荒无人烟、四处有仇敌的旷野里，这位具有大能的神不会消失。那里的仇敌在你看来就像法老一样强大不可一世，你们好像在法老和他的军队面前一样没有希望。但你看摩西是这么说的，他们怕得无法动弹，他们将恐惧害怕。不是因为以色列那么可怕，而是因为领他们出埃及的神与他们同行，因为他决定成为他们的神，所以这些国家都害怕以色列。你看他使用的语言，他们如石头既然不动，正如法老像石头一样沉入红海，我们将来的仇敌也一样。不是因为他们强大，而是因为他们的神。他们的把握是因为神把他们从红海救出，与他们同在。他们与这位神有了特殊关系，他拥有了他们。十三节的你凭慈爱领了你所赎价的百姓，是我们已经熟悉的语言。他把他们从大海救出，将要带领他们上山。十七、十八节用的是将来时，你要将他们领进去，像牧人领他的羊群一样。前面十二节用的你如何如何，也是这里的你。这首歌满有把握的唱道，外邦人怕得无法动弹，埃及的军兵就被投在红海中。你要将他们领进去，在与你产业的山上，耶和华呀，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，主啊，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。耶和华必作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这一切都是关于神的。他们将要走进旷野，走过仇敌之地，就如走过红海一样，他将不会受伤害。这是神给以色列的应许，也是神给你的应许。这就是我们的歌，拯救我们的神必保守带领我们到底。他保守我们的大能，就是他拯救我们的大能。无论你遇到什么样的仇敌，不管在我们看来他们是多么可怕。我们在但以理书、在启示录看到的都是巨大的妖魔怪兽，原因是他们太大，我们自己打不过。但神应许他要带领我们，与我们同在。没有任何仇敌是我们的对手，他们的狂妄自夸，神只需要打个呼噜就能制服。最后我们来看，这是一首优美的歌，这是一首我们的歌，也是一首歌至今还在天上被吟唱的歌。这首歌紧接着出埃及记十四章，那是以色列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天，这是他们的独立日，这是他们过红海的一天，在他们的整个故事里，没有比这一刻更重要的了。在他们出发往旷野去之前，在他们遇到仇敌之前，在他们到达迦南之前，他们必须在西奈山停下。你读过出埃及记就知道，这座山让以色列人完全停止前进，在那里住了十一个月。他们的故事已经整整进行了57章，在西奈山停住了。西奈山之前的故事，西奈山之后又马上又重复发生。摩西的丈人出现在西奈山之前，以色列人在西奈山之前抱怨，西奈山之后马上又抱怨，西奈山之前有鹌鹑，西奈山之后也有鹌鹑，一再一再的重复。这一切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这座山将主导他们的生活，这座山是他们的教师。他教导以色列人，在西奈山与迦南地之间，最大的障碍不是一路上的那些仇敌们，阻碍他们进入迦南的是他们自己。他们面对的问题是他们根本不可能解决的。神应许了这个民族，他要把他们带回家。神彰显了他首次应许的大能和他拯救时的极限能力。在他进入历史施行拯救之前，他以最最卑微的形式来，这位以他的呼噜把法老扔进大海的神，作为婴儿出生在马槽里， 被他自己的人藐视、恶待，直到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被扔进审判法老的大水之中，沉入海底。审判的混乱之水淹死了我们的神、我们的救主、我们的大能勇士。以色列人一生害怕的死亡，今生那让你走回头路的混乱，就是你的罪，就是你以为神战胜不了的，基督完全战胜了他。他对属自己的人之爱是如此之沉，为了兑现他的应许，他舍弃了自己的生命。为了救赎他的子民，朝着我们一生所害怕的死亡一头扎了进去。上个礼拜我看到一段视频，镜头是海边，惊涛骇浪冲撞着礁石，一个人站在那里，拍摄的人喊着回来吧，太危险。结果一个浪涛把那人打进海里，卷入水下，人们只能看着他淹死。之后是一段讨论拍摄者与一位退休救生员的对话，这样的情况下你该做什么？这位当了一辈子救生员的说，一般的人以为值班的救生员应该跳进海里去营救，旁边的人会把你看着英雄，但事实上你的生存机会很低。当你跃入水里后，附近的其他救生员会面临一个理性抉择，这实在太危险，但同时对同事的责任心也将迫使他们往海里跳，于是你的英勇行为将给他们的生命带来直接后果。因此面对这样的情况，你必须审慎思考，做出理性决定。一番讨论之后，第一位救生员说，假如那是我的孩子，那我就跳进去。另一位救生员说，那是愚蠢的决定，你会死。但其他人说，那是出于爱的行动，你对孩子的爱超过了你的理性思维，你会对做任何必要的事情。这位救生员说，我宁可死也无法忍受看着孩子死去。这就是关键所在，就像那位为了自己的孩子违反理性的跃入水中的父亲，我们的神为了拯救我们跃进十字架上的审判之水，不是因为理性，而是因为值得救赎。因为他决定爱你，这爱是如此之大，为了救你，他对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。你怎么知道你能够达到天堂？因为神要你到那里，这就是你能够到达那里的原因。他必确保你到达那里。这首歌教导我们，我们得救的目的，神的目的就是要使你回家。神的大能甚至能够征服你的重罪，他必带你回家。